美光退出中国伺服器晶片业务，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加速去中国化，荷兰接管安细之后停止出货，汽车晶片荒再起，欧盟和中共官员公开激烈交锋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世界。路透社17号报道，有两位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国记忆体晶片巨头美光 Micron 计划停止供应中国内地数据中心的伺服器晶片。美光在中国数据的中心部门有超过300名员工，全部都会受影响。美光是首家被中国政府报复的美国晶片制造公司。早在2023年5月底，中共以网络安全风险为由，禁止中国关键基础设施用美光晶片。美光强调它的产品安全可靠，但是仍然被中方踢出市场。美光撤出象征美国企业要加速科技去中国化。美国其他科技巨头都有类似的动作。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报道，微软计划最快明年开始将 Surface 手提电脑、伺服器和部分 Xbox 游戏机的生产全面转移到中国以外。亚马逊 AWS 和谷歌亦都同步行动，将 AI 伺服器和零组件供应链分散到泰国和越南。这个是美国企业首次明确设定削减中国供应比例的策略目标。消息人士还透露，微软要求至少 80% 的伺服器物料清单要来自中国境外，还推动光纤、电缆、连接器和电子板等关键零件的非中国化供应。亚马逊和谷歌就加快在东南亚建立新的生产中心，采用非中国生产。泰国现在已经成为谷歌伺服器组装的主要基地，包括戴尔、惠普和罗技等公司亦都陆续宣布撤离中国生产线。另外，在台海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，美国公司亦都努力在大中华区以外建立代替生产基地。观众朋友，美光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这些科技巨头都撤离中国，中共说要自主创新，怎知外资都撤走，你怎睇呢？你觉得去中国化会不会扩散到苹果、Tesla 这些企业？会的话请你按一啦，你觉得不会的话请按二啦。欢迎分享你的观点。朝早起身还觉得累，日头提不起精神，好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。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，帮你支持能量代谢，维持精神活力，比你成日更加专注更有精神。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，比你身体补充营养支持，一日两次，一次三粒。请登录健康520网站，找回你的好状态啦。
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。
美国股指期货星期五下跌，但是已经远远高过低位，因为交易员试图摆脱星期四地区银行大规模抛售带来的信贷忧虑。星期四有两间银行和涉嫌诈骗的借款人之间的关系被披露之后，银行股受重创，但是星期五早段交易受拖累的大型银行出现反弹，摩根大通升1%，美国银行亦都有升幅。另外，美国合众银行最新季度收益有所增长。星期四，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上升，这个通常被视为华尔街恐慌指标。美国国债孳息率和美元亦都下跌。佳信理财首席投资策略师桑德斯和 CNBC 讲，银行业的忧虑出现的时候，正碰上公开市场有大量的投机泡沫，投资者追逐高风险股票，例如量子计算、无人机和科技股。他说，当投机泡沫出现，然后又有某些更大范围的潜在问题的时候，两者有时会碰撞，导致波动。美中关系方面，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五会通电话，讨论美中之间进行的贸易谈判。由于美国政府关门的时间延长，影响了美联储下次利率决定的可能性。美联储委员沃勒表示，由于政府处于停摆的状态，缺乏官方经济数据，十月之后的政策路径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市场消息方面，川普星期四批准了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的草拟交易。根据提议，一间新合资公司由甲骨文、银湖资本和阿布扎比的基金公司 MGX 做主要的投资者，管理 TikTok 的美国子公司。而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持股比例将会低过 20%， 油价跌至近五年来的最低水平。原油供应过剩令到美国石油期货的价格过去一年跌了 19%。由于油价下跌和债务方面上升对利率造成压力，部分分析师认为这个行业现在的利率仍然是不可以持续。美国国债孳息率跌至2024年以来的最低，避险情绪推高了债市需求，黄金就持续升势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你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多谢你的支持。荷兰政府9月底接管中资持有的安世半导体公司之后，传出公司已经暂停出货，汽车业担心供应链中断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安世向客户发出通知，说停产是无法抵抗的事件。安世的晶片广泛用于汽车控制系统、照明和电子组件，是宝马、丰田等车厂的重要供应商。晶片数据情报供应者 TechInsight 副总裁李奇斯表示，安世在车用基础晶片市场占有率高达 40%， 只要缺一个零件，整条生产线都要停低。目前通用汽车和福士等多间车企已经启动紧急调查，了解供应链被涉及的程度。丰田亦都证实，近期部分中国的工厂没办法出货，原本以为同稀土出口管制有关，后来发现是安世停产所致。荷兰政府接管安世是因为担心关键技术流向中共。安世是中资文泰科技的子公司，约八成的晶片在中国加工，一旦受限，整条供应链可能陷入瘫痪。中共就以行政命令限制安世从中国出口，导致他欧洲和中国的工厂都陷入停工。汽车业人士警告，如果安世长期无法恢复出货，全球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生产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受影响。有供应商已经向中国和荷兰政府请求协调，以缓和僵局。欧盟和中共代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七年以来首次的正式会晤，本来期望修复双边关系，但变成了激烈的延迟交锋。双方在台湾主权和俄乌战争立场上边针锋相对，气氛一度紧张。台湾媒体上报报道，欧盟议会代表斯洛伐克籍议员莱克斯曼直言，自1949年中共掌权以来，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立即被中方代表反驳，还警告欧盟方面不可以同台湾有任何接触，引起欧盟方面强烈不满。欧洲议会会后发声明，明确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欧盟和全球的利益，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或者是用武力的行为，强调欧盟会继续和台湾保持密切的合作。这个是近年来美中关系紧张加剧的背景之下，欧盟对中共威胁台湾最明确的表态之一。在会上，双方亦都就俄乌战争爆发争论。欧盟方面批评中共暗中帮助俄罗斯，试图削弱北约防线。欧洲议会代表安格努指出，中方说北约在苏联解体之后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，这个讲法极不合理。欧盟代表警告， 如果北京继续在政治或者是物质上边支持俄罗斯侵略，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将会难以翻翻转头。目前欧盟正在准备推出第十九轮制裁俄罗斯的方案，预计会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。北约秘书长吕达近日警告，如果中共攻打台湾，可能同步煽动俄罗斯在欧洲采取行动，形容中俄已经是一个共同的威胁。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对纽约时报提起$150亿的诽谤诉讼，并且另加惩罚性赔偿。他指控纽约时报在多篇报道里面散播不实的消息，严重损害他的名誉和形象。这宗诉讼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联邦法院重新提出。诉状指纽约时报在报道川普主持真人 show 飞黄腾达和税务争议的时候，多次误导读者，用误导性的陈述。川普的律师团队表示，他会持续追究假新闻的法律责任。被告包括纽约时报公司和多名知名记者，还有出版相关书籍的企鹅兰登书屋。川普阵营强调，这宗官司不单止是维护个人的名誉，还是对抗假新闻的标志性战役。美国金融时报报道，星巴克正在评估五家公司对它在中国业务的投标，寻找合作伙伴应对中国竞争激烈的咖啡市场。星巴克发言人说，我们收到多间优质合作伙伴的强烈关注，他们同我们一样对星巴克在中国的长期增长潜力充满信心。发言人表示，目前有五家投标者提交了投标，公司正在评估，交易价格预计超过$100亿，包括特许权使用费、潜在合作伙伴的前期投资和星巴克在中国业务保留的股份。这间总部位于西雅图的饮品巨头，在它主要的市场中国正面对激烈的竞争。本土连锁店例如瑞兴咖啡开设更多的门店、更平价的饮品和方便的手机应用程式。同时随着美中贸易紧张加剧，越来越多美国公司寻求退出或者是削减在中国的业务。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星期五公布，比亚迪因为电池和驱动系统的缺陷，在中国市场紧急召回超过115,000部汽车，引发外界对它品质和安全性的严重质疑。这次召回涉及两个车系，一个是2015年到2017年生产的唐系列混合动力车，约是44,000台。问题出在驱动电机控制器设计不良，可能导致电路板烧毁甚至失去动力。另一批是2021年到2022年生产的元 Pro 纯电跨界车，大约70,000辆，因为电池防水设计瑕疵，恐怕会导致动力下跌。官方说，比亚迪会以屠夫密封剂方式修复。虽然汽车召回并不罕见，但这次涉及核心动力和电池组件，令到市场的忧虑加剧。在今年，比亚迪竞争对手小米亦都屡次发生致命车祸，令到消费者对中国电动车的安全标准产生怀疑。面对国内激烈的价格战和销量下滑，比亚迪正在努力转型，试图摆脱廉价品牌形象。但这次召回刚刚碰上它9月销量18个月来首次下滑，公司还被迫将2025年的销售目标由550万辆下调到460万辆，可能会影响它在全球扩张的计划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，请你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多谢你的支持，再见。